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也欢迎你们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播放张西和牧师所讲解的登山宝训的讲道信息。在开始之前，我为你们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我要向山举目》，歌词是取自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如果你的心里有重担，有忧虑，不要愁眉苦脸，你要注目在神的身上，仰望他，信靠他。既然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难道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要向山举目》。
是你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提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为了能够保护自己，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我们都想成为强者。试问有谁愿意成为弱者呢？但是主耶稣却对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是有福呢？他们凭什么能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生存呢？这里说的承受地土，具体又是指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登山宝训。上一次我们看了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就是八福的第三个福。我们今天还会继续的看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在这里主耶稣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几个重点。首先我向大家指出，八福其实是在描绘一个新造的人的特征，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留意。我不断地向大家指出，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靠神的恩典，靠他的能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有新造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而这个新造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就是八福所要向我们描绘的。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里说到的承受地土，其实是关乎到得救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温柔的人才配得承受神的救恩。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得救并不在乎我们相信什么，得救是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八福所要告诉我们的。另一点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这里说到的温柔也可以理解为谦卑。这种的温柔的素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是因着基督从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一旦我们里面被改变，我们便能够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当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到处点头哈腰故作谦卑，他的意思是你们要心里温柔。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49节所说的，在那里他告诉我们，他心里柔和谦卑，他也邀请我们去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所说到的温柔，是一种内心里的柔和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总是以外在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柔和谦卑，这种的温柔是发自心里头的。所以我们不要单单从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来判断到底一个人是否谦卑，是否温柔。上一次我也向大家指出，马太福音五章五节主耶稣的这句话，其实是取自诗篇37篇第11节。诗篇37篇第11节那里说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怎样去理解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找出主耶稣这句话的出处。刚才我已经告诉了大家，这句话的出处就是诗篇37篇第 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必须重点的来看诗篇三十七篇，从中来去明白到底这个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诗篇三十七篇是非常独特的诗篇，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承受这个词在这篇诗篇中出现了五次。当我们去比较希伯来文称之为平行句子的经文时，透过观察这些平行的句子，我们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一个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也能够明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承受地土。首先，从这个诗篇中我们注意到的是，诗人是在对比两种人，就是义人和恶人。在第十一节，义人的性情是被形容为温柔。事实就是，如果没有温柔的树枝，你就不可能成为义人。也就是说，温柔的人也是一个公义的人，一个公义的人也必然会有这种温柔的素质。关于温柔，我们可以从这篇诗篇中学到三件事。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件，今天我们也可以再重温一次，到底这第一件事是什么，这第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我们留意到的是，温柔的人就是那些等候神的人。从第九节你就会看到跟第十一节有同样的句式。你可以说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九节其实是第十一节的平行经文。第十一节说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第九节则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留意到这两节经文都谈到承受地土，而第十一节说到的谦卑人其实就是一个温柔的人，而第九节则说到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承受地土。从这个平行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接着我们需要问的是，等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三十四节，我们再次的发现同样的平行经文。第三十四节说到，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所以在这个诗篇中两次提到，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神都要抬举他们。谦卑的人就是那些自愿降卑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等候神，他们就是那些神要借着他的大能来去升高的人。上一次我也向大家指出，这也是一个得属灵能力的原则。很多基督徒非常缺乏属灵的活力和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让神在他们的生命中自由地做工。你必须让神先来改变你，好让你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这样你才能够经历到属灵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得能力的原则，而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就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什么是等候耶和华呢？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告诉我们，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等候耶和华就是要默然安静耐心地等候他。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内心里在燃烧，因愤怒而燃烧。它的意思是，
你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魔成就的就怒火中烧。这里说的怒气是针对那些道路通达的恶人。大门看到义人被践踏，而恶人却事事亨通时，我们不敬的心里就会非常的生气。恶人的道路永远都是比义人通达，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诗篇37篇却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在第八节，诗人继续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动怒，怒气只能使你倾向作恶，它只会导致更多的恶事。可能你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动怒？对这些事，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吗？你不要着急，神将会大大的报应。因为诗篇37篇第9节也说到，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要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执行公义。恶人最后将会受到惩罚，神要剪除他们。诗篇37篇第10节也说到，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时候将到，当你看着这些恶人的住处时，你心里会想，他去了哪里呢？这些恶人为自己树立了纪念碑，这些荣耀的纪念品，所有的这一切，神将要除去。这就是他的上文下理。接着，在第11节，诗人说道，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第一点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温柔的人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必须学习等候神。为什么要等候神呢？因为我们要信靠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保护。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当然不会这样做，你会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解决问题。所以请大家牢牢地记着，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这就带领我们进入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温柔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你会看到第二点跟第一点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永远也不会有耐心，你永远也不会等候神为你出面。所以这第二点就是，温柔的人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让我们读诗篇第37篇的第3节。诗篇37篇第3节说道，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看，等候神的人也是信靠他的人。我不以恶报恶，是因为我相信神。要点不是在于我能否打败我的敌人，而是因为我信靠神。如果你不还击，是因为你害怕，不是对方的对手，那么你是一个懦夫。但如果你还击，是因为你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你就是持强凌弱。但是当你没有把握能否取胜，而你却选择要还击，那么事情的结果将会如何呢？可能到了最后，你们都两败俱伤，相持不下，问题还是没有一个了断。但是那信靠神为其保护者的人，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继续的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的保障是神的信实， 我们要凭信心靠他的信实来生活。让我们也读第五节。第五节说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就是爱仇敌，以善报恶的意义所在。神必然会成全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事。让我们也看第六节。第六节说到，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午正。如果我们完全的信靠神，他将会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他将会为我们伸张公义，他将会为我们讨回公平。让我们也看诗篇37篇的第21节。诗篇37篇第21节说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非常有意思的一节经文。我常常看到一些恶人，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我，但是他们却在永无止息的负债。这真是非常奇怪，他们所赚的是我收入的很多倍，但是却从头到尾地负债。我苦苦思索，想搞清楚问题的答案。他们有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依旧要靠信用卡为生呢？美国的卡特总统曾尝试限制信用卡的使用，因为西方国家在靠借贷为生，实际上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他们都是靠借贷为生，他们的后半生都必须用来偿还银行的欠债。非常奇怪，我从来不愿意因着借贷而负债，因为所欠的债我没有办法肯定自己能否偿还，所以我不想借贷，我非常害怕信用卡。但是今天大多数的人都沉迷于此，因为你可以不计收入地借贷，你可以借2000元，每月偿还25块钱，以每年 21% 的利率。你知道要用多久才能够还清这2000元吗？你将永远追赶着永无止境的借贷，永远活在负债之中。恶人借贷却不能偿还，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不满足于他所有的，他想要更多。他看到隔壁的小伙子买了一部新车，他要买一部比他更好的，什么事情他都要比别人超前一步。他里头的贪和不满足的欲望使到他永远负债，没有办法还清。而义人却恰恰相反，他或许贫穷，但是却能够施予给别人。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奇妙之处。让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你可能拥有的非常少，但要紧的是你是一个义人。恶人所有的虽然多，但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正如第十七节所说，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啊，这真是奇妙。把基督徒的生命放进实践中，你就会看到他是否能够生效。我相信福音，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他如此的真实。人们可以毁谤我，他们可以攻击我，但没有问题，我的神是我的保护。如果我错了，我应该被神审判。如果他们错了，愿神怜悯他们，因为神要审判他们。多么奇妙，你把这种的教导放入实践中，你就会看到神怎样为你伸冤，神怎样保护你。所以这第二点就是，温柔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让我们来看第三点。这第三点就是，温柔的人 也是一个公义的人。这点我们可以从第29节看到。让我们来看第29节，这里说到，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当你看这节经文时，你会看到这种平行的关系。这里说到义人必承受地土，之前我们也看到温柔的人必要承受地土，所以我们就知道温柔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他们将要承受地土，他们将要承受这个地球，永居其上。这真是奇妙，神已经应许把地球赐给公义的人，赐给这些温柔的人，赐给那些等候他的人，信靠他的人，这些人将来必要承受这个地球。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七节，我们打开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这里说到，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必须要清楚的明白，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使徒约翰说到，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要点。这些人是义人，因为他们是实行公义的人。他们不只是在谈论公义，他们在生活里去实行公义。之前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9节，约翰一书二章29节，使徒约翰也说到，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些行义的人证明自己是由神而生的，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当我们转回诗篇时，我们留意到，这就是为什么诗篇37篇28节说到，这些义人就是圣民，他们是神的圣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行公义。同样的，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保罗喜欢用圣民这个词来称呼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喜欢行义呢？诗篇37篇31节也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因此他是正直的，是无可指责的。现在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主耶稣这些话之所以取自诗篇37篇，是为了留给我们一条线索，去明白当中的含义。他要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诗篇37篇，好让我们能够留意其中重要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仔细地看诗篇37篇，才能够正确地明白马太福音5章5节的意思。让我在这里简单地总结这三点。一个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首先我们看到，谦卑的人就是温柔的人，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其次，谦卑的人是一个慷慨施予的人，因为他依靠神。第三点，谦卑温柔的人也是一个行事公正的人。正如第27节和29节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是一个温柔的人。最后我们还要问的问题就是，既然温柔的人也是一个公义的人，那么温柔和公义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温柔的人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首先，他会带给你救恩。如果你看诗篇37篇的最后部分，就是39和40节， 你就会看到整件事情是跟救恩相关的。让我们来看第39和40节，这里说到，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温柔的人是那些将要得救的人。正如我在起初说到，救恩不只是关乎你相信什么，或者你做了些什么，救恩是关乎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而只有借着神的能力的改变，你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第二点就是，温柔的人是有平安的人。你的内心有平安吗？你里面有安宁吗？马太福音11:29和诗篇37:11都讲到这一点。让我们来看诗篇37的第11节，这里说到，谦卑人将要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也看马太福音11:28-29，马太福音11:28-29所讲的是同样的事情。那里主耶稣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确如此，温柔的人是有平安的，这就是温柔和公义所结出来的果子。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没有安宁的？他们处于困扰、焦虑和压力之下。我们所处身的社会常常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你有考不完的事，做不完的工作，你持续处于大量工作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生活环境中。然而，温柔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能够享有安息。无论外在的压力是什么，他们里面依旧有安息。所以，关于温柔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到，首先，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第二，就是他们能够享有安息和平安。而第三点就是，他们能够得着胜利。温柔的人是一个得胜的人，这一点是非常的美丽。我们来看诗篇149:4，诗篇149:4说道，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一节经文岂不是很美吗？这里说到谦卑的人，就是指那些温柔的人，他们是得胜的人。这岂不非同寻常吗？我们心目中的得胜者通常是那些邪恶、强壮、坚韧的形象，但事实绝非如此。神用胜利来装饰的是温柔的人。马太福音21:5说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驴是象征和平的动物，马是战争的工具。主耶稣作为一个得胜者进入耶路撒冷时，他所骑的竟然是一头驴，这又是非同寻常之处。温柔的人是那些以胜利为装饰的人，如同诗篇37:6所说的，他们是那些神要为之伸冤的人。现在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得胜，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是处于失败之中。你看到自己一直都处身于失败之中吗？你想反败为胜吗？那么这就是你的答案，让神来改变你。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钻就各种各样技巧的社会， 我们不断地在寻求成功之道。我们借助于成功的步骤和技巧是什么呢？而圣经的答案跟技巧却是毫无关系。属灵层面的成功和得胜是跟你成为哪一类的人有关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和成功者。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一直身处于失败之中，你需要求神来塑造你，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人。第四点就是，温柔的人是那些能够得到神引导的人。有多少基督徒不断地在寻求神的引导？在这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做呢？在那种环境下，我又该怎么办呢？很多的牧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或者那种情形下，我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去基督教的书店，你会找到一些书告诉你借着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得到神的引导。让我告诉你，这种途径完全错了。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方法，我们需要的是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做改变的工作，以致我们被改变。当我们被改变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样你就会发现到，你再也不需要寻求方法，神自然会一步一步地引导你。让我们看诗篇37篇的第23节。诗篇37篇第23节说道，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神立定了那些内心温柔的人的脚步，这些人在引导方面不会有问题，他们永远不会困惑。神会亲自地带领他们，使他们的脚步稳当，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那些经常问我怎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他们不是缺乏了明白神心意的方法，他们的问题是需要寻求神的改变。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劝你，你要这样的祷告，你要对神说，主啊，求你从心底里改变我，这样我就能够明白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了。第五点，这也是最后一点。温柔的人将会承受地土。这真是非常奇妙。这就是温柔和公义的人所要结出来的果子。他们将要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要得着什么呢？有一点我们要牢记在心。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说到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所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吗？是不是说你要先承受神的国，跟着你也会承受地土呢？承受神的国和承受地土是两件不同的事吗？当然不是，他们是指同一件事。因为神的国度将要建立在地上，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神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地球上。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主导文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说道，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降临在哪里呢？就是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这个地上。这里就是神的旨意要实行的地方。所以当他的国临到地上时，他的旨意也将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必须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神的国度将在地上被建立起来， 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将会在这个地上完全的被建立起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神的国这个话题。神的国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广，详细的解释需要花很多时间。简单的说，神的国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时他的国将在地上完全被建立，神要在世上建立他的政权，他的圣徒将跟他一起作王。承受神的国，不只是意味着你将在他的国里有份。我们在天国里不是无所事事，我们是被秉于使命与他一同作王。那些神所拣选执掌王权的人，就是那些谦卑的人，是内心温柔的人。到时将会有新天新地，圣徒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我们从启示录五章十节和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就可以看到圣徒如何跟主耶稣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当我们明白这些启示之后，我们就开始明白到神奇妙的心意了。在结束之前，让我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总结。这些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想对我们说什么呢？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神正在地上四处查看，他要在这个世代寻找合他心意的人。这一点令我非常的兴奋。就在这一刻，神的眼睛正在地上四处寻找，他在拣选那些愿意跟他一同作王，一同建立新的地球和神的国的人。神要建立他的国，他要在这个地球上创建一个叫天国的，有公义居住在其中的新社会。他要借着他所创造的新人来建立这个新社会。这就是神的计划，是神至高无上的智慧。这是一个新的社会，因为有新人居住在其中，是一个公义的社会。神的眼睛正在到处查看，他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你是否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神给予我们的测试呢？神在查看我们怎样处理每一件事情，每一种情况，每一个危机，他把我们放入测试当中。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神想要得着金金一般的人，神要看你怎样处理每一个危机，因为那是试验你信心的火。如果你被人辱骂，你会还击吗？神在观看，神在问，他是依靠我呢，还是依靠他那不怎么样强壮的右臂？他正在查看全地，他观看你怎样跟人相处，怎样处理你的考试，你的工作表现又如何，你怎样做出决定？他在寻找一些合乎他心意的人。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所指的就是大卫。让我们也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大卫又一次的被称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里说到，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神正在用他的大能力创建一代的新人，一代经历神改变的人，他在塑造他们成为基督的形象，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到来的时候，他宣布了神国的临到，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统治就要临到，神的统治将要建立，神的政权要建立在地球上，在那里将会有一代新造的人，在这个地球上将会有和平，因为有新造的人居住在其中。现在神正在寻找这些人，我感到非常的兴奋。这是什么样的新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告诉我们，那些将要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人，他们是心灵贫穷的人，他们是畏罪哀痛的人，他们是谦卑的人。我们知道，除非神的灵进入我们里头改变我们，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素质。你看，这里提到的温柔，正是加拉太书五章23节圣灵的果子之一。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得到的。我们不能够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是神塑造我们成为那种的形象。我祈求，当你们听登山宝训的时候，你能够明白神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我们能够明白神奇妙的拯救心意，我们能够明白神对世界的心意。神没有向我们隐藏这些事，圣经如此的奇妙，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邪恶将要被消灭，恶人将要被剪除，神将要兴起一群新造的人，正如八福所描绘的一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愿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中改变你，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他的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下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在身边既安全，愿在主爱中居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求主领我》。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地址是福音电台 .org， 福音电台 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或者下载我们的讲道信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是无愧的工人。但愿我们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忠心等候他的再来。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
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那美好的战，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战，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战，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守住我们所行的道。